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
弟兄姊妹平安，罗大哥平安。
你好，叶欣，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加拉太书的整个课程倒数第二最后的一课了。
是呢，要倒数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课程很快就要完毕了。也希望呢，在整个课程当中呢，在研读加拉太书的当中呢，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更加的了解啊，这个书卷里面呢，保罗所说的真理，而且呢，也能够实践出来。如果呢，你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地方呢，你是不明白的话呢，虽然这个课程呢，很快就完结了，但是呢，我们依然非常的欢迎弟兄姊妹来信跟我们讨论一下你的问题的。
对了，我们电台呢也为你准备了笔记啊、讲义啊，是免费寄给你的。只要你来信，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我们就会寄给你的啦。
上一次呢，我们就谈过在第六章的第二节里面呢，保罗呢教导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那么保罗在第六节呢也举出一个特别的例子啊，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呢，他就提到两种的人都是在教会当中的。那第一种的人呢，就是在道理上受教的人，那第二种呢，就是施教的人了。那么受教的人呢，主要呢就是说我们要去在物质上面去攻击那些教导我们的人。那么根据一个另外一个圣经的版本，就是吕正中的版本呢，他是这样的翻译这个经文的。他说呢，受教的人要主动在一切美好的事物上，也就是一切物质上的美物，和施教的人一同去分享。
哦，这里好像是保罗帮自己讲话。
哎，
是吧？
请大家发薪水给他吗？
是啊，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这样子啊。他说呢，就是他是一个施教的人呐、就是那个教师了，等于另外呢，一些在道理上受教的人，就是那些信徒啦。他就是说呢，他应该跟那些信徒一样享受一切的美物。好像是跟自己讲话，他希望人家给他薪水啊，给他好的东西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呢？这就让月薪呢想起一件事情啊，就是呢我以前呢在一个教会里面实习。那么有一次呢，那当传道人呢就问一群的少年人，那是少年团契了就问到了教会里面的这个财政的处理。那么教会呢受到弟兄姊妹的奉献以后呢会怎么样去用呢才是对的呢？那么有一个少年人呢就抢先的回答，就是给传道人发薪水了。当时呢这个场面呢真的是有一点的尴尬，但是月薪当时心里面呢有一点不舒服。因为呢就是这些团友啊，就是小团友，虽然他们非常年轻，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呢就觉得传道人是他们的雇工啊，就是他们请回来的，聘请回来的，所以呢对于传道人的那一份的尊重呢，就我觉得是缺乏了。
对，那其实呢我又有另外一个感觉，我觉得如果那个青年人说呢，教会的钱是用来给薪水那个传道人的，那我觉得他也不是完全错，因为教会所收到的奉献呢，的确有一部分呢是发给那个传道人，
是
作为他的工资啊，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不等于说教会是一个公司啊，有老板呢就请来一个雇员，那个雇员叫传道人，这个观念就不对了。
是
因为呢，我觉得呢，教会的钱供养传道人这个是应该的，因为传道人他也是人嘛，他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嘛，对不对？他也要吃饭，那钱哪来呢？吃饭的钱当然是教会给他，我觉得这个是传道人应该有的，应该得到的一种报酬啊。那么教会呢应该供养传道人，但是呢教会并不是一个公司，那些执事啊信徒啊也绝对不是老板，因为一个传道人到教会里面呢，他是奉差遣，他是遵行主给他的使命呢，去牧养这个 群羊牧养这个教会，所以这个观念呢要清楚啊。
是，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呢，还有不是还没有校正的地方呢，我们真的是需要留意保罗怎么样去教导。
嗯、
其实呢，保罗呢，他非常常的坚持，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呢，他是有权靠福音养生。
对呀、啊。
当然呢，在这里说的并不是一些的吃教者啊，他们就是作为一个得力的门路，但是呢，就是一个真的他是。回应神的呼召去牧养羊群的一个传道人呢，他是有权去靠福音养生。
嗯、是是是，
虽然呢保罗自己这么说，他自己呢反而不是常常去使用这个权利，
是他自己还支帐篷嘛，
是啊，
自己赚钱，
坚持呢不给教会带来负担啊，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嗯嗯嗯，那么这个就让月信呢也想起呢在内地的教会啊，其实呢在内地的教会呢，特别是一些的农村的教会呢，很多的牧者，很多的同工呢，他们非常的辛劳，就是一方面呢，他们要种地的，一方面呢又要侍奉因为呢比如说有很多的原因的，一方面就是牵涉到当地信徒他们的生活的指数可能呢他们本身也是这个收入是有限的，那么要供养一个传道人呢，可能真的是有点的吃力。另一方面呢，就是可能弟兄姊妹呢没有真的具体的去实践十一奉献的问题，所以呢以至于呢传道人非常的劳苦啊，一方面要牧养弟兄姊妹，另一方面呢又要自己干活。
是，那我自己的原则，我觉得一个传道人呢，他是应该好像圣经所教导的，就是他应该以传道和祷告为他的专业啊。
嗯，
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祷告、牧养教会，当然里头就包括了讲道啦啊，这个是他应该专注的事情。那如果他为了所谓糊口啊，为了赚吃的，他要平常他要开支的时候也要自己去工作赚钱，另外做别的工作去赚钱，比方要种田啊，甚至在工厂里面工作，这样的话呢就等于他不能专心的传道了，不能做一个专心的传道人。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遗憾。如果他不能专心传道呢，对他牧养的那个教会也是个非常大的损失。
是，
所以最好呢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啊，应该自己实践十一奉献，就是十块钱里面就拿一块钱奉献给教会，然后呢从教会这一笔钱里面呢再分一部分出来去供养这个传道人，那就让这个传道人呢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专心的去工作。这个一方面是对传道人的一种尊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些基督徒他们的一个奉献的一个学习啊。因为十一奉献呢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遵循的一个教导。
是或许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就是经济的条件方面呢真的是有一些的限制，但是呢我相信呢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是去实践圣经的教导的话呢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也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传道人他真的是可以呢不需要兼职可以呢真的是专专心心的去牧养群羊。那另一方面呢提到金钱的问题呢真的是比较敏感我觉得呢作为教牧同工在钱财的事情上面呢真的要非常的谨慎特别呢是在一些教会当中呢这个财政的处理的情况呢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让弟兄姊妹知道比如说每个月怎么样把这个开支都列明出来有的教会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习惯的，所以呢有一些的同工呢也就陷入这个金钱的诱惑当中呢，有时候呢就会真的是把这个钱呢据为己有或者是乱花那么我觉得就是同工跟弟兄姊妹互相要建立一种互信的关系，但是呢大家也要去遵行神的教导。
对，这个关于钱的问题呢的确是个非常敏感，也是经常我们会犯错会得罪神的一件事情，就是管钱方面呢，因为 钱呢真的是个很大很大的诱惑啊，任何人呢都很容易掉进这个陷阱里面。所以我鼓励呢教会管钱的人呢不是一个人去管，因为如果单单一个人去管呢，可能他收到所有奉献的自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就拿走了啊，或者呢从里头扣了一部分放到自己的口袋里，这是非常危险的，他就犯罪啦，是不是？那最好呢有两三个人，三个人最好，一个呢是管那笔钱，真的把钱呢存好啊，或者是放在银行里啊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管那个数目啊，就是记账，记下所有的账目，收了多少钱啊，支出了多少钱，清清楚楚的记下来啊，甚至呢谁谁谁奉献了多少钱，把那个人的名字都记下来。那么另外呢一个就是核数，就是每一年或者是甚至每个月都核算一下，到底那笔钱跟那个数目是不是对的呢？如果不对的话，马上告诉有关的人呢，把那个数目搞好啊。那这一方面呢，有三个人去做的时候就不容易犯罪啊。因为比方啊，我跟李月欣假设啊，我们两个都是管钱的，那我可能贪心，我想偷钱，但李月欣会提醒我，哎，罗文辉不行啊，不能偷钱呢。那这样子呢，我犯罪的机会是相对来讲是降低了。
是，所以呢，如果呢，在弟兄姊妹的教会里面呢，还没有一个很完善的就是处理财政的这个制度的话呢，或者是一种实行的方法的话呢，真的要很需要呢去建立这样的一个习惯，而且呢，就是账目方面呢，真的是要很清楚。
是是是，
一方面呢，就是保障了弟兄姊妹，一方面也是保障传道人啊。
对对对。
那么保罗呢，在第七节到第八节呢，他们就继续的提醒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也是关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他再一次呢，提出一个警告，就是说不要自欺后面的这一句呢非常的严重啊，他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就让我们呢反省。其实有时候我们口里面呢会说，哎呀，我是很尊敬神的，我是很敬畏神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却是对神不敬的话呢，我们依然呢去坚持要犯罪的话呢，其实呢不单单是自欺，也是呢企图去欺骗神，但是呢神呢却是轻慢不得的一位神呢。
那有时候我又发现呢，教会对神的一种认知呢跑了两个极端。一个就是太觉得神呢是一个很严肃的神，高高在上的神，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呢他就很害怕毕恭毕敬的，对，很震惊的去敬拜呀聚会这样子，非常严肃，这个人也变得非常严肃，因为在他心目中呢神是一位高高在上很威严的神嘛。但另外一些基督徒呢，他们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觉得哎，这个神好像我的老朋友啊，非常的亲切呀好像一个就是平辈一样的，我可以随随便便的跟他讲话，可以跟他开玩笑这样子。那么当然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和谐的时候很融洽，这个是好的，但是如果跑到一个极端变成不懂得敬畏神，我觉得是个很大的危险。因为一个不懂得敬畏神的人呢是很容易放肆的，很容易呢犯罪，这个呢值得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跑极端。
谢谢罗大哥的提醒，就是说呢，我们一方面就是对神有这个正确的认识，知道神是那位既公义又慈爱的神，以至于呢，我们对于神的态度呢，也是有一个很适当的这个调整。一方面，我们不需要呢每天活在恐惧当中，害怕呢，哎呀，一犯错呢，神就会重重的惩罚我。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呢轻易的去犯罪。那保罗呢，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一方面说自己接受了福音，一方面呢却是不顺从神就是提醒呢，哎，这些受教的人呢，我们也应当对这些施教的人呢有应尽的责任，要不然呢我们就是不尊敬神了。那么对于我觉得呢，中国人呢跟这个犹太人呢也有一点的相似的，
是吧？
比如说呢，我们中国人呢会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犹太人呢也有一个很相似的民间的谚语呢，他们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保罗呢，也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呢引这一句的民间的俗语呢。
是是是，不过保罗在这里引这个民间俗语呢，不单是一般民间的应用因为平常我们说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呢，通常就讲到，比方你这个人是个心肠坏的人呢，你就会结果做一些坏事，那你的将来呢就不太好了，这样子啊。如果你是个好人，那就有好的结果，这样子。那保罗在这里提呢，其实是讲到圣灵跟情欲之争这个一个延伸呢，他要继续的讲下去。他说呢，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如果我们顺着情欲撒种呢，就好像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犯罪就犯罪，我想讲脏话我就讲啊，我喜欢要更多的钱，我贪钱就贪，觉得都是理所当然。那么结果呢，我们的后果就是灭亡了，肯定了。但是现在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里头。保罗就说呢，我们必须顺着圣灵撒种，意思就是说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的引导每天去生活呢，就可以从圣灵那里收到永生。我想这个收永生呢，并不单是指到啊信了主就可以有永生，而是呢在主里面，在圣灵里面有一种平安喜乐，这种丰盛的生命。
其实呢这个后果呢是非常的不一样啊，
对呀，
就是当我们顺从情欲的时候，就是结果就是死亡。那我们顺着圣灵的话呢，就是永生，这是生与死的问题。那好，我们现在暂时呢谈到这儿，待会儿呢我们回来再讨论。
良友圣经学院健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欣。
所谓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么我们呢，不能够啊，就是撒一样的种，却期望啊，我们能够得到别的收成啊。今天呢，我们如果是顺从情欲而行的话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对，保罗在这一方面的劝勉呢，他是非常的严肃的啊。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呢，做一个明确的选择。不能说我走这个中间路啊，我喜欢的时候走左边啊，不喜欢的又跑到右边去，这是不行的啊。
那保罗呢，其实呢在这个经文当中呢，他就好像呢把基督徒的行为和这个末日的审判呢联系起来。那这个其实呢是保罗非常典型的一个劝勉的方式哈。比如刚才呢他说呢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地上的这个生命呢，我们怎么行就会招致怎么样的后果。好像呢我们地上的生命就像一个撒种的时期，而末日呢就是收割的时候呢。那一个人在今生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撒种呢，就决定了他在末日的收成。那其实呢保罗这样的一个警告呢是非常的严厉的让一些特别是如果一直是顺着情欲撒种的信徒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警惕。
是在保罗的信仰当中呢，末日这个观念是非常清楚的，他经常都会提到这一方面，就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末日快要到了，那么主耶稣呢也一定会再来，所以呢这个观念就影响到他整个信仰，也影响到他的生活。他也希望我们也有这种观念啊，就是经常想着主呢有一天一定会回来。那如果我们真的很清楚有这个观念放在心里头呢，我们的生活也会检点一些，也不会乱来啊。
是，当我们提到呢这个末日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好像呢一般我们的反应就是很害怕，因为呢
是
到时候呢就要面对呢这一位圣洁的神。但是呢我觉得呢从保罗他的圣经里面呢，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呢，这个末日观呢却是有积极的一面，就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应当怎么样去生活，而且呢我们是在今生呢 存着盼望来生活的。那所以呢，保罗一方面他是去警告这些顺着情欲撒种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是安慰我们，也是鼓励我们，哎，我们不需要呢啊非常的恐惧战惊，因为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行善啊。因为当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自由可以去行善啊。他在第九节里面呢就劝勉我们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了。
那这个意思好像说呢，我们我们俗语说的好心有好报一样啊，就是如果你今天做一些好事呢，总有一天会有好的收成的。但我想呢，保罗所提的，他说到了时候不一定是在我们今生今世就可以看得见的，因为事实上呢，我们真的看到有一些非常好的人做了很多善事，但是在今生呢不一定有好报的，这个是事实。那保罗呢，他的观点就是一直的引向未来这个末日这个角度，而不是那个人的今生他还活着的年日，而是在将来，在这个永恒的角度，永恒的国度那边呢，神呢一定会有他的工作的。就是说他鼓励我们不要把眼光单单停留在我们今生这个短短的几十年那里啊，而是呢从一个更永恒的这个角度去看，结果呢我们就更有信心，更有盼望去做一些圣经教导我们要做的善事了。
嗯，对了，所以呢我相信这个也是保罗要提醒我们，行善的时候千万不要丧志灰心，因为呢就像罗大哥刚才所说的，有时候呢我们在现在的现实的世界里面所看到的不一定是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一位的神，他真的是会按着我们在今世我们所行的去报答我们，或者是报应我们。所以呢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呢，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一个在怎么样在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在一个现实不如意的环境当中，我们依然要坚持去行善，因为呢知道神到了时候呢就会赏赐给我们了。
是，但是月信呢，你能不能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把那个永恒的观念末日的观念呢放在今天的生活里面，以至于呢我们的生活，就特别是行善的生活，能够有一个积极的一个指引呢？
嗯，我相信呢保罗的教导呢就是要这样的提醒我们，当我们有这个末日的观念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原来我现在所做的呢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我现在所做的呢，原来神是会计算的，他会放在他的心上当末日来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向神交账的时候，那所以呢我现在所做的就不是我此时此刻所面对的问题而已了，而
是
呢我当下怎么样去生活呢，原来在永恒里面呢是有这个价值。所以呢当我们去犯罪的时候呢，我们随从私欲去行的时候呢，并不单单是我就享受了现在这个很短暂的罪中之乐，但是呢原来我们在末日的时候呢，我们依然要向神去交账，但到时候呢就会招来神的审判。那相反现在呢我们行善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自己觉得不容易，因为呢我们很软弱，或者是有时候觉得行善呢也没有什么好报的了没有价值的，但是原来就是有这个这么重要的价值，鼓励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不要灰心去行善。
对对对，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太太呢，我太太是在一个学校里面教书，但是她的学生都是一些严重智障的人，就是智力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比一般人低很多。有的人呢，有些学生甚至呢是身体有残缺的。那但是我发现我太太她教书，虽然很辛苦，但是她很开心呢。她觉得面对这些人呢是很开心的，有一种满足感。但有时候我就想，其实教这些小孩子呢，其实没有什么果效的，可能你教了十年二十年他们还是那个样子，因为他们的吸收能力就是很低，好像呢他们的智力永远不能提高。那为什么要教他们呢？好像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灰心，觉得没意义这种工作。但是如果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呢，我就觉得 这其实是对这一些智障的人是一种关怀啊，一种关心啊，爱心的行动啊。那我觉得这样子这个教书的工作就变成特别有意义。这个意义并不是说那些人他们的学问真的提高了，而是你从事一种关心人的工作，这个就是属灵的意义了。
是，所以呢，我想这种的末日的观念呢，就是提醒我们，当我们行善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在意这个历史有没有一些果效，甚至呢，不要期望别人啊、会不会有回报。比如说罗大哥的太太呢，啊，他可能就是不能够啊，期望这些的智障的小孩对他有什么啊报答啊，
没有的
一些什么回报。但是我相信呢，这些啊孩子呢，他心里面能够感受到那种爱啊，老师的关心，我觉得呢，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就想到呢，在内地呢这种啊情况当中呢啊，可能呢就是这个社会的风气呢，真是越来越低落啊啊。比如说呢，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啊，不是啊循着正途去啊争取自己的利益的。比如说我要找工作，我就去贪污了啊，我就去
走后门，
走后门了啊，来换取这个工作，也啊造就了有些人可以去贪污。那么啊，信徒处身在这样的一个不道德的环境当中呢，要持守自己的原则呢，是更加的困难了。
是是是，但是保罗就提醒我们，他说行善不可丧志嘛，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那就是说，让我们不要一方面不要随波逐流啊，不要跟着一起去做坏事。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坚持继续坚持自己的原则去行善，神呢一定看在眼里，他也会啊在将来报答我们的。那这个就需要我们有一种信心啊，也要有一种勇气去面对那个那种不好的风气。
嗯，对了，而且心里面要存着这个盼望来行善。那么所以呢，在第十节保罗呢就下了一个结论了，他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就像我们刚才所讨论过呢，就是因为收割有时，撒种有时，我们就有责任去善用自己的一生，一有机会就要把握向众人行善了。那么这个善呢，跟第九节所说的善呢是有一点不同的，这里所指的呢就是对众人行的，对别人有益处的事情，包括了这个属灵的益处和物质上的益处。那么对众人行善的原则呢，特别是用在信徒一家的人呢，就是指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了。
哦，就是指到同属一家的人，也就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
是，
比方说有一些弟兄姊妹跟你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聚会的，同一个聚会点聚会的，那发现呢他最近呢可能经济上有问题，又可能他的家人病了孩子呢没钱读书，没钱买书等等，那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很大的经济压力，那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去帮助他。
是，就是要把握这个机会呢啊，向我们家里面的弟兄姊妹啊来行善啊。其实呢，如果教会里面呢也有一个很完善的一个啊词汇的这个现金的啊用途的话呢，我觉得呢也是对于弟兄姊妹呢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一方面就是真的能够帮助一些啊在困境当中很需要啊援手的一些弟兄姊妹，另一方面呢也是提醒啊每一个信信徒，哎，原来我们也有这个词汇的这个负担，这个责任。
是是是
啊，我们当看到弟兄姊妹在受苦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去帮助他。
那个时候呢，爱心这个功课呢就不是单是嘴巴上说的，而是实际的有行动，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